眼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3年11月27号到12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莫拿生命做赌注。很多人知道善待佛法会得福报，对佛法行恶会遭恶报，这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而法轮大法是教人修真善人的高德大法，是真正的佛法，对大法行恶者当然也会遭到恶报。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各种遭恶报的势力已数以万计。在此特举几个对大法书籍、对大法真相资料行恶遭报应的真实事例，以警醒在无知中对大法犯罪、拿生命做赌注，最终祸及自身的迷中人。2013年10月份，我老家的一个小村庄，有一户人家的老人病故了，请来了一个姓赵的阴阳先生办理后事。在吃饭的时候，那位自视过高的赵先生拿起窗台上的一本法轮功著作《转法轮》，为了显示自己，恶意的洋洋自得地坐在屁股底下。别人劝他别做大法书，这样对他不好，他却不知天高地厚地说：“我就做他，他高，我比他还高呢。”结果还没给人家办完事，他一只手就不好使了，到医院一检查是脑血栓。侮辱大法书籍的报应果然是如影随形，真实不虚啊。这岂止是现世现报，而且是现实现报啊。还有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听信了电视上对法轮功的造假宣传，敌视大法，把大法弟子救他，让他明白真相的法轮功真相小册子放在厕所里当手指，结果腰疼得直不起来，行动起来活像个木头人，整天疼得呲牙咧嘴的。过了好长时间，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他认识到是自己善恶不分，毁坏真相小册子遭了报应，悔恨自己的行为，后来才慢慢好起来。还有一位姓赵的老中医，也是受谎言蒙蔽，不明真相，敌视大法和大法真相资料的糊涂人，每次见到大法小册子，不但不信不看，还特意积攒起来，准备给病人把火罐子用。几年来他毁坏了很多大法真相资料，造成无边的罪业，结果招来恶报降临，被汽车活活撞死，妻子儿女为他的惨死痛不欲生，一个好端端的幸福家庭，只因他被谎言欺骗，不明真相，做了大错事而酿成了悲剧。然而这报应只是显现在人们能看到的现实，人们看不到的是他还得在地狱承受无穷无尽的酷刑惩罚，多么惨痛的教训啊。事实胜于雄辩，对大法行恶，对大法弟子行恶，对大法真相资料行恶者的下场就是这般凄惨。然而这还是天灭中共的大劫难到来之前的一小点警示。请回忆一下，中共邪教人员及其帮凶随从从99年以来肆意用各种舆论工具毁谤法轮大法，野蛮地毁坏大量的大法书籍，肆无忌惮地毁坏救人躲过大劫难的大法真相资料，残酷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以招致天怒人怨，天灭中共已成必然。对大法、对大法真相资料、对大法弟子行恶者，一定会遭受最惨烈的恶报，千万莫再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啊。 请赶快改弦更张，痛改前非，将功补过，为自己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
越修越坦荡，越练越年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东北大法弟子，今年69岁，1996年5月得法，当时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我和同龄的许多人一样，长身体时遇上了大跃进、大饥荒，体质不好，30-40岁就开始多病老相。该上大学时又遇上了文革，目睹了种种乱象，见识了中共整人的各种手段，使我变得小心多虑，好像生活在一个自我保护的壳里，感觉身心俱疲。得法之后，不断地用法理来洗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心胸也越来越坦荡开阔，感受到了融于法中的平和与自在。以下分享几个修炼小故事。善化工作环境。修炼后不久，我担任了校语文组的教研组长。在我们学校，语、数、外三大组都是公认的人多、矛盾多、难管理的组。有些人看到别人的问题后当面不说，背后到领导那儿打小报告、勾心斗角。有些人受党文化假大空的影响重，喜欢夸大成绩、掩盖错误、爱攀比。我当组长以后，第一条就是要求组员们有矛盾在组内解决，不背后说人是非。第二条就是要求说真话、做善事。每周的例会，我都是第一个发言，实实在在的把自己一周工作中的优缺点摆出来，没有修饰与隐瞒。对于同事的不足，我不是批评指责，而是善意提醒。我时时记得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里说的，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记得有一次，我给一位同修指出不足时，他感受到了我话语背后的善和那颗爱护他、为他好的心，很感动地说，我有这缺点好多年了，就是亲爹亲妈也没这么给指出来过。这样慢慢的，组内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和谐，矛盾少了，笑声多了，同事们也可以敞开心扉来说话了。不少同事看了转法轮，几位年轻同事都和我很亲，有心事愿意找我谈，还请了大法书回去给他们的父母看。有一次严重的流感来袭，学校里病倒的老师和学生很多，我们组托大法的鸿福，没有一个病倒的。还有一次，一位同事喜滋滋地对我说，我今年坐你对面办公，身体都比去年好了，病也比往年少了。他也知道是大法让他受益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走入大法修炼的同事会很多。越练越年轻。我有一张1997年拍的照片，是和同校几位大法弟子的合影。照片上的我们健康、自信、快乐，比同龄人年轻。其中一位同修修大法前患有严重的中耳炎，耳朵烂得吓人。修大法后不但中耳炎好了，而且一练功，耳边就自然有练功音乐声响起，连放音设备都不需要了。从得法那天开始，我几乎没有间断过练功，也几乎没有变老。有人说我们大法弟子看起来那么年轻，精神那么好，待人那么和善，往那儿一站就是真相。有一次我去内蒙的一座城市拜访一位10多年未见的好友，他和他的老伴在火车站的出站口接我。当我喊出他的名字时，他惊讶地说，真的是你， 我不是在做梦吧？十多年没见，你怎这么年轻？我都不敢认你了。他老伴也说，真看不出咱们是同龄人。你看我们俩满头白发，一身的病，再看你几乎没有白发，身体这么结实。不对呀，不是说你上学的时候身体就不好，工作后也是三天两头跑医院吗？怎么变化这么大？我说，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呀，很自然的就切入了讲真相的话题。我讲了自己修炼后的身心变化，详细的给他们讲了四二五自焚等基本真相，解答了他们的很多疑问，好友全明白了，感叹道，原来是这样，还说我变化大，人坦率了，看问题很开阔。后来他告诉我，他也看过一遍转法轮，家里还藏着一本书呢。我就教了他练功动作，鼓励他修炼，也许我们今生能成为好友，就是因为有这份圣缘相牵吧。不是老人，是修炼人。在老这个问题上，我也有过一念不正而被邪恶钻空子的教训。2009年8月，我和大女儿外孙女一起去外地，到外地的第二天就摔了一个大跟头，腿上伤了几处，眼睛周围一大片淤青。大女儿很着急要送我上医院，后来在我的坚持下给我买了回家的票。她说，以前一直以为妈妈金刚无敌，这回意识到妈妈已经是一个老人，需要保护了。我知道自己修炼有漏了，回家后正常学法练功，伤好得很快。我也找到了这次摔跟头的原因，是我对外孙女情太重，不时地提醒自己放下情，却没有及时否定这个老。有时自己还说老了，爱忘事了，这一消极承认，我就真开始变老，白头发多了，皱纹也多了，脸色发暗，身体发沉，有时走路多了也会微脚。有一次和同修交流时又说自己老了，同修说，咱们修的是性命双修功法，越修炼身体中高能量物质越多，怎么会老呢？老病死是制约常人的，不是制约修炼人的。我一听，是啊，承认了，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吗？赶快开始否定。几天后，身体轻松自在的感觉就回来了，人也年轻了。随着不断学法和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我对老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当时我要表面的身体转化和修好的部分协调起来，让身体在修炼中脱离人的状态，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大法弟子在心性提高的同时，表面的身体也越来越年轻美好，这才是师父所要的。我们要从内心深处信师信法，清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让我们肉身衰老的因素，让自己的身体和身边的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变化发展，让世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大法的超常与美好。今年三月，我去了嵩山，从三皇寨一侧上山，从少林寺一侧下山，全程步行，还背着一个不小的背包。很多年轻人是走到这段路三分之一的地方就折返的，走完全程的人也大多在叫苦叫累。一路上都有人问我的年龄，听说我已经将近70岁了，都表示很惊讶，向我竖大拇指， 羡慕我身体好，说我有毅力。我也恰到好处地和一些人讲了真相，听到真相的世人由衷地感叹，原来法轮功这么好，末劫之事幸遇大法，对师父唯有敬仰与感恩。我在修炼中还有许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有时也懈怠不精进，愿与同修们一起努力，快步走在住世正法的路上。
七万是个什么概念？看了明慧法会特刊中与旧势力抢人争分夺秒这篇交流文章，使我感动，使我震撼。一个65岁老年女同修，8年来劝三退人数达7万，这7万是个什么概念？透过7万这个数字看到了什么？下面谈一谈自己的一点感想。这7万人数相当于一个小县城的人口，那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位老年女同修一个人救了一个县城的人。如果这7万人都是主和王，那么他们背后的众生有多少，我无法计算，那就是说同修救的众生已不计其数。这7万人数相当于我劝三退人数的100倍。我年龄没有同修大，但差距却如此之大。虽然我是上班族，好像时间上没那么多，但那不是借口，是自己修为不够，慈悲不够，努力不够。如果把这7万人排成一队，每人占据半米，队伍长达35000米，即长达70华里。如果每人劝退时间平均需5分钟，那么7万人就需用时间35万分钟，即将近6000小时和240多天。就是说你一刻不停地讲，还得讲240多天。现在三退总人数1亿5000多万人，也就是说这位同修三退人数占总人数大约2150分之1，即每2150人三退人数中就有这位同修劝退的一个人。当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同修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可是透过以上数字，我看到同修巨大的付出，其中的辛苦我无法想象。透过以上数字，我看到了同修在法中修出的慈悲心，他心里装着众生，真的是在争分夺秒的和旧势力抢人。透过以上数字，我看到了同修真正的在兑现自己的誓约，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助施正法，救度众生。透过以上数字，我看到了同修修炼如初的状态，那可不是一般的精进状态，可以说修炼10几年如一日，精进不怠。你想想，每天要学法、练功、发正念，还有常人生活的需要，其余的时间都用在救人上了。透过以上数字，我看到了同修的高境界，他信师信法，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一心挂在救人上，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虽说修炼没有榜样，但我们还是应该见贤思齐。其实劝三退人数上万的，我弟也有几人，我就想能出来劝三退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不妨我们粗略的算一下，劝三退已经8年了。假如每人每年劝退10人，这个数一般人都能达到，8年就是80人。退出的总数除以80，得出参加劝三退的人数180多万， 这还是全世界参加人数，去掉国外的，去掉那些一个人相当于十人百人甚至几百人的，那么大陆的同修参加劝退的又有多少呢？况且三退人数里还包括大法弟子，这么粗略一算，就足以看出参加三退的和大法弟子总数相比差距太大。这样下去，多久才能达到师父要求救度的人数？假如我们有1000万大法弟子出来劝三退，平均每人每年劝退10人，一年就是1亿人，8年就是8亿人。可是我们只退了1亿5000万，虽然师父一拖再拖，可是时间不等人，要救的人还很多，师父着急啊，结束的时间说到就到，我们走出来的和没走出来的同修努力吧。
修炼故事，我修炼的点滴经历。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特别是1999年7月20号以后，大法弟子住师正法的14年期间，凭着对师父的爱戴、对大法的坚信、对大劫过后新宇宙的美好憧憬，无论邪恶如何恶毒攻击、诬陷师父和大法，血腥残酷镇压大法弟子，还是外界形势变得异常险恶。经历各种干扰磨难，我从没有消沉过、灰心过、怀疑过，因为我知道师父是拯救宇宙众生的宇宙之王，大法是世人和一切生命万物得救的唯一希望，师父最慈悲，大法最正。即使迫于邪恶的压力和对亲情的执着，违心的说过、写过对不起师父和大法的言论，心里也知道是自己不争气、修不好、做不好，使自己人心太重，痛定思痛后立即融入正法的洪流中，加倍弥补给正法造成的损失，继续的走在主师正法的路上。一、传播真相资料，揭露邪恶迫害。我是属于上班族，而且经常出差，学法只能是自学。1999年7月20号以后，邪恶开始残酷的镇压法轮功学员，我就在家里练功，可心里不甘心，大法天天被电视里歪曲，那该如何做呢？我就经常早晨到父母家以前的练功点转悠。一天终于见到了那里的辅导员，我欣喜万分。我问他现在大家还练吗？他说都在学法小组里练，还开始向世人讲真相。我经常来这里就是找找在这练功的同修，赶快加入到讲真相的洪流中。当天我就去了学法小组，我一看学法小组的房间是和同修的家人连在一起，极不方便，就说我父母家有一间单独的住房，以后学法小组就搬到那儿去吧。就这样，学法小组搬到了父母家一间单独的住房。大法遭诽谤，我也要走出去讲真相。从这以后，我就和其他走出来的同修一样，到处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一天半夜，我走在一条街道上，正在挨家往商铺的门缝里塞法轮功真相资料时，看到前边一家商户的窗户亮着日光灯，往窗户里一看，有两个警察在聊天，原来这是派出所呀，怪不得深更半夜还亮着灯。我想警察更应该知道真相，于是也往派出所的门缝里塞进了真相资料。我所在的公司与部队总后勤部所属单位签了一项合作项目，我陪同对方单位的总经理和总后勤部机关主管处长前往公司。路上我向他们俩讲法轮功真相，总经理听过后哈哈大笑，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些，觉得不可思议。而主管处长却悄悄对我说，你要有转法轮书快给我邮2本，真相资料多邮一些，我和我父亲需要。我父亲是部队总政治部的领导，开始镇压法轮功时部队最严，迫于压力书都上缴了。我是师父老家山东的大法弟子，过去经常回家弘法， 我第一次见转法轮的时候，当晚就清晰地看见师父的法身坐在我身边。从此我经常给他邮寄很多真相资料，从他那儿把真相资料传到了部队总后勤部和总政治部。渐渐本市几个区开交流会也在我父母的这间房子里。一年后，当我半夜被关进看守所的号里时，一个人拽住我问，你认识我吗？我摇摇头，他说我在你家开过法会。2002年底，我从劳教所出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为关押在监狱劳教所中的大法弟子申诉，揭露邪党所谓教育挽救的方针，把这里的一切真实情况报道出去。在这之前，我对电脑一窍不通，为了揭露中共邪恶黑窝迫害大法弟子的滔天罪恶，我夜以继日地学习电脑操作，陆续写出了一系列揭露监狱劳教所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文章，发表在明慧网。我还依据国家宪法有关信仰自由的条款，向国家最高法院和检察院邮寄起诉书和申诉信，向被迫害大法弟子所在的地方法院和检察院邮寄起诉书和申诉信，大部分是通过平信的方式邮寄。后来邪党加强了对邮政部门的控制，为了防止起诉书和申诉信被邮政部门扣押，有的就用挂号信的方式邮寄，有的就通过法院和检察院网上提交起诉书和申诉信的方式投递。一次，我和公司老板一起去省城主管局办事，我带上了十多封起诉书和申诉信。到了主管局，我看见右前方有一个信筒，趁老板停车之时，我奔向了信筒，把信塞进了投递口。正当我从投递口用手使劲往桶里推信时，老板正东张西望，喊着我的名字在找我。我一着急，手从邮递口抽快了，手背四指被投递口的上方刮破的皮和肉掀起一片，血肉模糊。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说，顶着压力走出来正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我就是要在邪恶的造谣中传播法轮功真相和揭露邪恶的迫害。二，注师正法路，神笔伴我行。在资料点没有遍地开花的时候，各地区主要靠大型资料点给当地同修提供师父的新经文和真相资料。那时我承担着两大城市几个地区原始资料的提供，包括师父的新经文和最新真相资料和最新真相视频文件，报道几个地区的综合消息和简讯及交流，报道不断被绑架和判刑的同修情况，还有曾经表示过放弃修炼的同修重新走入修炼后发表严正声明。后来三退大潮开始，我又承担着把同修劝三退的名单上网发表严正声明的工作。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开始写实修和正实法方面的文章，写广传神运的救度众生方面的文章，写大法弟子们正念正行方面的文章等等。我无论多忙，每天在做好三件事和本职工作的同时，就挤出点滴时间写文章。今年十月初的黄金周长假期，我每天要带刚刚一岁多的外孙女和做繁琐的家务，这样每天等孩子睡觉时，我就抓紧时间写文章，7天写完了5篇小文章，并都已发表。每当我想写正实法救度众生方面的文章，或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方面的文章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干扰。今年我想写一篇清除病业和亲情干扰方面的文章，再写一篇大法弟子行为上做到古风再现和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方面的文章，给仍处于过病业关和亲情关方面的同修们有所启发，正念正行的走好最后的路。在我正着手动笔时，一天早晨起床，突然发现自己嘴歪眼斜，医学上称为面瘫病。由于一只眼睛闭不上，在看电脑和电视直流泪，根本打不了字，而且得了这种病，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体质非常虚弱。我想是不是我的写作使命到此结束，该收笔了。这时转法轮中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这句话打入了我的脑海，我立即决定继续主师正法路，神笔伴我行。 两个月期间，我加强练功，晚上睡不着觉，就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又是一连听三讲，结果彻底的治好了我的面瘫病，而且没有留下一丝后遗症。在两个多月里，我完成了四篇文章，并都已发表。在法轮大法红传21周年的日子里，我向明慧网发起的贺卡之一是中国大陆用神笔注师正法的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正法14年，除了被非法劳教和强行关进洗脑班的2年多时间外，至今我先后在明慧网和正见网发表了80篇正念正行正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方面的文章，平均每2个月就有一篇文章发表，还出现过一天同时发表我用不同笔名写的3篇文章。这是我参与正法的一部分，也是我来世的夙愿。三，做好常人工作，广泛救度众生。1999年迫害开始之后，我也曾经因兼修大法被非法劳教近2年。从劳教所里出来后，我失去了工作。我想修大法是光荣的，是邪党把我迫害成这样，我要昂首挺胸的出去找工作。不久，我应聘到了一家上市公司的研发主管岗位。2年后，我又应聘了一家私营企业，做研发项目负责人。我带了一批又一批徒弟，讲了一批又一批真相，他们现在都成了同行中的技术高管和项目负责人。我主动承担了申报新产品的工作，向有关领导部门、有关专家反映企业现状，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很快批下来2个新产品，并推向了市场，解决了员工开支等问题，企业从此有了生机。而且过程中我没送一分钱礼，企业给我的2次送礼钱共10000元，我都如数交回了。我的做法赢得了企业老板和员工们的信任，从企业老板到中高层及员工，几乎人人都知道真相，基本都办了3退。大多数人每年都赠送过神韵晚会的光盘。我还兼任产品的咨询和售后的业务指导工作，使我在与客户打交道中认识了不少有缘人，这给讲真相、劝三退带来了很有利的条件。我所领导的研发项目每年都能给企业带来几千万元的利润，这家企业也从奄奄一息的倒闭状态，如今成为了上亿资产的国家高新科技企业集团。如今我在这家企业已经10年了，而且退休后返聘都已经做了几年。一次我正在外地出差，邪恶突然闯到公司，要老板立即叫我回来，并要监察我和办公室所有人的电脑。老板不知我做了什么事，只好电话告诉我立刻回来，并让他们监察所有电脑，结果没查出什么。老板对来者说，以后你们不要突然干扰企业的正常工作，给公司带来恐慌。然后又打电话给我说不要回来，继续办事，我也不怕他们了。又告诉我电脑管理员，以后要经常帮我清理电脑，特别是在我出差时期。这几年我总用特快专递及神韵晚会光盘给远在外地的亲朋好友和有缘人，每月的快递费都是几百元。可这几年找我买企业保健品的人特别多，企业规定不管谁推销出去都按销售额的15%提成，每月的提成费大约也是几百元。今年企业涨工资，老板说就不给你涨了，也不考核你的出勤率了，你只要完成工作，来不来企业上班都行。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保证了我每天有充足的时间做好3件事和写文章。由于我是视力技术审评专家，每月都有1到2次参加项目审评的机会，每次500元，不考核我的出勤，每次就能参加专家审评。这么算起来不比涨工资拿的钱少，关键还是能接触到有缘人。一次参加项目审评，碰见了同行一家企业的总经理，我说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知道，虽然我不是，但我非常敬佩他们，了不起。于是我非常顺利的给他讲了真相，做了3退。今年我打算出差期间到婆家所在的城市时，正赶上参加我婆婆3周年的忌日。真正的原因是婆家人来的全，借机给婆家的人讲真相。可是要走时突然嘴歪眼斜得了面瘫， 我先生说，你现在这样，那就等治好了再出差吧。我一定要去，我想多年不回婆家，这是最后一次向婆家人全面讲真相的好机会。我先生的大表弟在我婆婆病重和去世期间，我给他讲过真相，他不信，结果今年初生完炉子睡着后煤烟中毒熏死了，他可是每天都生炉子的呀。这次出差办事非常顺利，客户见我这样都说快回去休息吧，你的事我替你办。婆家人见我这样，男女老少都前来问候，借机我结合我先生大表弟的事例，个个给他们讲真相，结果都相信了。我无论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儿，卖菜的、卖饮料的、磨刀的、卖衣服的、出租司机等等，师傅往往把有缘人带到你身边。我女儿家旁边的水果店挨着派出所，我几次想给店里的两位小伙子讲真相都没敢开口。一天，店里其中一个小伙子突然高喊打倒某某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某某党欺负老百姓，借此我给他俩讲了真相，办了三退。我孩子的学琴老师在老家参加朋友的婚礼时见到了我先生过去的邻居，知道我先生的手机后打电话，整整23年没有联系，我不仅给他办了三退，还通过他联系了过去一起唱歌的朋友们，给他们都寄去了神韵晚会的光盘。一次下完大暴雨后，快速公路堵车，我就下了车想穿过公路走辅路，结果一个多小时都没过去，我就在两边公路中间的夹缝地站着，十分危险。这时过来一辆轿车，车主对我说，上来吧，我带你。我上车后说，太谢谢你了，我给你钱。车主说，我见你这么大岁数又那么危险，没想钱的事，良心让我这么做。我一听是有缘人，就给他讲真相，还把他家一家人都做了三退。到家时，我按出租车费收费标准付的钱。正法进程已到了尾声，能够在大穷重组宇宙正法时期注施正法，所赋予的使命是何等的殊荣，是何等的神圣。我一定要学好法和师父的新经文，达到师尊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同阶段的要求，展现出大法弟子是人间的圣者和具有超常的智慧和能力。修炼法轮大法是我人生唯一的追求，我一定一如既往地把救命的大法和真相传给更多的有缘人。
救度众生，面对面送神韵光盘，救人是修自己。一年来，我坚持不懈地面对面送神韵光盘救人，使我体会到，它不仅救人速度快，而且是实修自己的过程。一，没有怕心，面对面送神韵光盘。从去年6月份，我就开始面对面送神韵光盘，讲真相，劝三退救人至今。一天，我碰到一位中年男子，我主动上前对他说，老弟，我送给你一个好东西，传统文化世界第一寿神韵晚会的光盘。他把光盘接了过去说，你还有多少都给我。我马上意识到有问题，我说，只有别人给我这一张，我看你很善，所以送给你。他说，你叫什么名？我笑了。他又说，你家在哪里住？我也笑了，说，这不能告诉你。这时他严肃起来了，说，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就知道你是谁，我是国宝大队的。当时我一点也没有害怕，只想救他，所以心态轻松坦荡，堂堂正正地回答他说，你是国宝大队的，就更应该看看这光盘了，我就更应该救你，你回家好好看一看，你就明白了，他非常好，因你是我今天遇到的第一个最有缘分的人，我师父才叫我来救你。在我发出慈善的能量场的作用下，他突然间改变思想，转法轮，马上和气地对我说，你回家吧，以后别往外走了，注意点安全，随手把神韵光盘很小心地揣进小包里走了。 我望着他离开的背影，觉得这个生命他拿走了神运光盘，就是接受了神对他的救度。他回家只要一看这神运光盘，他背后的邪恶生命就会解体，从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二，给绑架的警察送神运光盘，劝三退。我和 A 同修天天背包出去送神运光盘，讲三退，救了不少人，时间长了，做事的心大了，放松了学法，自己被察觉，被邪恶钻了空子。今年五月的一天，我俩送了十多个光盘，做了几个三退，还剩四张光盘和几个护身符，准备再走一小会儿，送完了回家。刚从一门市出来，就被特警给非法绑架了。当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几个特警把我俩绑架到警车里。我问为什么绑架我们，他们说从监控里看到你们在发光盘。我想宇宙在正法中，一切都应该给正法让路，一切都应该给大法弟子救人让路。送神运光盘是最神圣的，邪恶什么也不是，它本不该存在，我们更不应该被邪恶绑架。及时向内找，清除自身做事的心，证实自我的心，然后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操控特警背后的邪恶因素，救度眼前被蒙蔽的特警。于是我俩在警车里给特警讲真相，劝三退，把剩下的神运光盘送给了他们，让他们拿回去看。几名特警都同意做三退了，还把护身符也拿去了。最后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以后不要再抓大法弟子了，那会遭恶报，将来大审判时会被严惩。他们都愿意听，表示以后再也不做这对大法弟子犯罪的坏事了。三，面对面送神运光盘，给修炼带来喜悦。今年2013年神运光盘一下来，我俩就上街送，碰到有缘人就给他们讲三退，送光盘。一次来到一个停车场，四个司机都在那儿等活，我俩一台车一台车给他们讲，天要灭中共，退出党团队，三退保平安。共产党历次运动杀害无辜生命8000万，如今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以及天井是世人等等，他们都说你说的对，我们现在就都退出党团队，不陪那邪党当殉葬品。说完，两个司机主动的要了 DVD 神运光盘，两个司机要了 VCD 神运光盘，还都要了护身符。四位众生得救了，选择了美好未来，主动的要了神运光盘，那高兴劲真让我俩感到欣慰。有一次我进一家服装店看衣服，店里只有年轻店主一人，我给他一张神运光盘，他说什么盘，我说传统文化世界第一秀，他急了，你到底送的是什么盘，法轮功的我就要，不是我不要。我说你真有缘，就是法轮功的。他乐呵呵把盘拿在手里说，听说有这个盘，我就找这个盘，都找了好长时间了也没找着，今天你给我送来了，真是有缘，太谢谢你了。我借机又给他讲了三退，他把团退了，我说你得救了，他发自内心的高兴。还有一次我去废旧市场发神运光盘，我拿一张盘送给一个50多岁的男子，他拿起光盘往地上一扔，便破口大骂，我没有动心，拾起地上的神运光盘边捡边说，你真傻，这么好的东西你不要，有的人想要都找不着要的地方，这盘可是谁要谁有福啊。听我这么一说，当时就围过来了不少人，其中有个人说，这人真怪，你不要就算了，你还骂还摔。我告诉围观的人，他不是不要，他是不明白真相，机缘没有到，他要明白真相后肯定会要的，也会得救的。结果围观的人把盘拿走了， 我回来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想，是我没有做好，让那男子反感了，是我没有那么大慈悲心，打动不了他，随缘吧。如果他是有缘人，让我发出一念，那以后他能有缘遇到别的大法弟子，给他救了。我默默地求师父给这个生命安排机会，不留下遗憾。此念一出，我又被围观的世人，那内心渴望得救而拿走了神韵光盘时的喜悦心情而震撼。是啊，世人真的在等待我们大法弟子去救他。我倍感师父说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2005年7月13日，芝加哥市法会讲法，这责任，这使命的重大。当我陶醉在师父用神韵救人的路，给我们都铺好了，只等我们去世的时候，我真的听信师父的话，去世了。那师父给我展现的无比的美好和喜悦，真是用人的语言无以言表。
救人怕什么？前段时间我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中救世人的实践中对师尊告诫的，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都是在掩盖怕心。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精进要旨三，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这段法有了新的体悟和认识，我们只要心系众生，放下自我，去掉人心执着与怕心，无私无我，才能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救度更多的众生。下面是我和同修们在讲真相中的三个真实事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也想给怕心还较重的同修一个启发。一，留个手机号劝退三个人。今年十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来到一个菜场旁，突然有三个女青年走过来递我一张房地产信息宣传广告，并问我买不买房子，说如果不买就留个手机号，便于今后联系，同时也可以证明他们与市民交谈过，这样公司会给予他们一定的奖励。我就和他们交谈起来，得知他们是大二学生，利用星期天为这家房地产开发商发宣传单，一天可获得60元报酬，如果签名一个顾客可额外增加点奖金，因此他们希望多登记顾客名单，多赚点钱，所以就要求我留个手机号和姓名。由于我怕心较重，自我保护意识较强，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是不提供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的。碰到类似发传单的人，与其讲真相后，对方有时提出此类要求，我便很婉转地回绝，有时对方理解，有时对方不理解，这样就影响了救人的效果，没有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近来通过学习师尊一系列讲法，感到救人的时间越来越紧。如果我还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不去掉怕心执着，就达不到师尊对我们的要求。我决心在实践中修去怕心，做好讲真相救世人的事。当这三个大学生向我提出留姓名和手机号要求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告诉他们，当时他们很感激很高兴，在这友善的气氛中，我及时地向他们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问他们是不是入过党团队，如加入过现在就退出，他们说没有入过党，只入过团队，那就退吧。我就给他们在姓氏后各加了一个吉祥的字作为化名，并告诉他们化名的寓意，他们听后都很高兴，连声说谢谢。就这样留一个姓名和手机号劝退三个大学生，真是慈悲能容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弘一二法正乾坤。二，一起合个影劝退六个人。今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同修 AB 来到所在地一个旅游区讲真相，遇到了某企业组织员工开展户外拓展训练。这些员工都是年轻人，十分活跃，一路上有说有笑，不停地拍照玩耍。当有一位员工与其他员工拍照时，同修 A 主动说，我们帮你拍照吧，你们一块照张合影不是更好吗？其中一位员工说，谢谢你们帮我们拍照，但有一个要求，你们其中必须有一位和我们共同合影留念才有意义。当时由于同修也有所顾虑，有怕心，就说，我们一般不与别人照相合影，我们可以帮你照相。年轻人就走了，同修们也走了。走了几米后，同修 B 说，不对，我们是来救人的，合个影怕什么呢？于是回过头追赶上这几个年轻人，说，好吧，我们一个人帮你们照相，一个人与你们合影留念。他们高兴地说，好。于是把相机递给同修 A， 照完相后年轻人都很高兴，对于是对同修说，谢谢谢谢。同修 B 抓住这瞬间即逝的机会，对年轻人说，孩子们呀，今天与你们合影是缘分呀，阿姨是修佛的，告诉你们一个真相，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们入过党团队没有？年轻人说，没有入过党，只入过团队。同修 B 马上说，那好，不信邪党的，信佛的，退出团队吧。他们说好，同修 B 就一一帮他们起好了化名，退出了团队，一共六人。就这样，一念之差就关系到六个生命能否得救。如果我们一心想着众生，为着众生，就能多救人。如果我们还有怕心，私心杂念就会影响障碍众生的得救，可能应该得救的众生就错过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强大的正念，放下自我，才能把讲真相、救度世人的事做好。三，照相录像不动心，照讲不误救九人。今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同修 AC 来到所在地一个旅游区讲真相，在一景点人们争相留影拍照，游客们正照相时，来了九个男女青年，他们也想在此拍照。在排队等候的空隙间，同修 A 与一男青年交谈起来，得知他们是本地某大学的一年级学生，来此地游玩。同修 A 马上告诉他，过去自己曾经在这所大学旁工作过多年，对那里情况比较了解。这所大学的毕业生找工作就业率高。讲着讲着，所有的学生都过来与同修 A 交流，交谈得十分活跃。有一个学生拿出手机拍照，另一个学生用手机录像。当时同修 A 看在眼里，却没有一点动心，一心想着讲真相救人，继续与学生们讲道，自己有一个好朋友，曾经在你们这所大学当过老师，后来到美国定居了，现在全家都在美国，生活得很好。但有一点，外国不要中共党员，外企不要中共党员，因为中共党员是个贪污腐败不好的代名词，外国人不信任他，讨厌他，所以你们要想出国发展，千万不要加入中共组织。同学们都说是。同修接着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个藏字石风景区，石头上天生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王，你们可以上网去查到。现在当官的把钱存到外国去，子女送到外国定居，自己出国考察，有的不回来，有的留在国内捞钱，人们形象地叫他们裸官。这样的政府政党还能要吗？人不治天治，所以现在到处都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们这些大学生入过中共党团队没有？加入过就从心里面退掉，将来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学生们一个接一个的抢着说，没有入过党的，只是入过团队。同修 A 像老师点名一样，挨个为学生的姓氏，学生报姓名后就给他们取一个吉祥的化名，并告诉他们这是三退的化名，并将寓意一并告诉他们。学生们都非常高兴，都说谢谢。最后同修 A 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好。与学生们分别后，站在一边发正念并记名的同修 C 说，他们一共九个人，有两个大学生分别在拍照和录像。同修 A 说，为了救人什么都不怕，他们都是明真相的学生，照相录像是为了做个纪念吧。话音刚落，同修 A 就感到身体上一个物质突然从小腹部位掉落下去，有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后来同修 A 悟到，原来自己怕这怕那，那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在身体里作怪。今天正念强了，心性提高上来了，一心想着救人，这个坏的物质就销毁了，掉落下去了，证实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心性提高上来了，怕心去掉了，救人的效果也好了。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应该听师父说的话，去掉怕心，走出去，救度众生。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其实中国大陆啊，由于国内国外大法弟子这样的做，这样的努力啊，对这个邪恶的震慑是相当大的，对于他们的迫害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抑制，同时大量的邪恶被销毁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有怕心的学员再不走出来，再不去做，就真的失去机会了。有人说，我们知道师父好，知道大法好啊，我们在家里头学，偷着练。其实大法传给你们，就是让你们救度众生，就是要你们树立更大的威德，为众生负责。我不是讲了吗？将来的生命是为他的，不是为私的，在这过程中就在这样造就着你们。所以你们不能够光考虑自己，怕什么，怕这怕那。是严酷的迫害下，我也不希望学员们去遭受迫害，但是现在环境渐渐的不同了，那就应该做得更好啊。其实那些一直做得很好的，何尝不是从严酷的迫害中走过来的呢？同修们，讲真相劝三退是一件神圣而诸圣的大事，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慈悲伟大的师父就在我们身旁护佑着我们。那么救人怕什么呢？没有什么可怕的，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红影二怕啥？所以大胆去救人，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今天把自己在讲真相中去掉怕心的一点体会写出来告诉大家，目的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听师父的话，走出来讲真相救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同时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也要去掉那些隐藏很深的怕心，真正彻底的从深层去掉它，才能坦坦荡荡堂堂正正的讲真相救众生，效果一定是最佳的。不妨请同修们在实践中去试一试。最后让我们共同重温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此关告诫我们的，修炼就是修炼，修炼就是去掉执着，去掉人不好的行为与各种怕心，包括怕这怕那的人心。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让我们共同修去怕心，兑现我们史前神圣的誓约，不负众生期望吧。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经典讲真相的体悟与提高。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3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15岁。前几年我参加了一次青年学子交流营，当时是大组交流，有一位大学生同修提出了经典讲真相的重要性与人手的不足，其中说了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他在泰鲁阁讲真相，一次听到老年同修说，他们都会听到众生甚至导游笑说法轮功都是老人在练的，那些老年同修就很难过，希望有更多青年学子能到景点讲真相。我知道师父让我听到这些都不是偶然，因为我家离西子湾景点很近，我悟到是师父提醒我你该走出来了。当天就寝时，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出来景点讲真相。第一次到西子湾，怕心还很重，甚至还有爱面子的心。到了那里，看到一位同修坐在那里发正念，我在旁边走来走去。之后有个年轻人主动跑来，想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姐姐就告诉他大法的美好与迫害的真相。我在一旁补充，事后想想是师父要让我们消除怕心，才让那个人主动来问。有一天在举展板时，我看到一位大学生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仔细一看是我家隔壁商店的工读生，才悟到就算是见到认识的人，只要自己不要有爱面子的心，人家也不会因为你修炼法轮功站在这边讲真相而感到奇怪与不解。谢谢师父的点悟。对于景点缺少青年同修，我在参与的过程中就深深体会到了，发正念的时候都感到不时的被游客拍照，或发完正念同修就对我说，经过的路客都一直看着我，可见他们看到青年同修的次数并不多。有好几次举展板时，听到经过的众生说，终于有年轻人啦，或哇小姑娘这么年轻啊。比较负面的甚至有，怎么把小孩教成这样，或哎这孩子毁了。尤其听到这句话，当下有点守不住心性，很想回他说你才被毁了，但想想他们都是被毒害的众生，还等着我们给他讲真相呢。想到讲这句话的人，他可能已完全站在大法的对立面时，我的情绪由愤怒转为觉得他们很可怜。这件事教会我要常怀慈悲心，面对那些不理解不认同我们的人，应该是要讲真相给他们，而不是用人心去对待。后来我每个礼拜都会安排一天的下午到景点，刚开始只来两小时，直到有一次景点负责人到处问同修说可不可以排下午两点的班，在场的同修都没办法，我就主动跟他说我可以。我通常都会等晚上六点发完正念再走，所以我就要连续站四小时。刚开始真是很不习惯，对于还在当学生的我，每天习惯长时间坐着上课，要连续站这么久，简直每分每秒都是煎熬。但又想起师父在转法轮说难行能行，也就支撑我坚持到最后，通常都是在六点发完正念才走。慢慢的我发现有些不对劲，每周一次去景点好像变成例行公事，而不是我真心想救度众生。这种流于形式的情况，我是好几个礼拜后才发现，就像师父讲的一段法，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想想真是蹉跎了很多时间。于是我改变原来的心态，我把心静下来，对众生微笑的时间拉长了，站久会不安的感觉也没有了。在景点中一定会遇到众生主动来问真相，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有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想法，就是觉得自己站着拿展板就不用开口讲真相，所以 每件事情都只是大约知道而已，并没有深入了解。但就是真的有好几次，众生有疑问，都不问现场的同修，他们就是要跑来问我。事后，同修语重心长地与我交流，他说，不要认为站在这边就没有人会来问你，随时都要把真相放在脑中，回去再多看些资料吧。我想是师父借由这位同修的口告诉我应该要这么做，于是我有空就上网把真相认真看过一遍，在与众生的互动中就能把真相讲得比较到位。跟同修交流后，觉得自己来景点这么久也该有些突破了，就鼓起勇气开始喊，欢迎来西子湾，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看见众生都用很奇异的眼光看着我，又因为自己的怕心作祟，喊了几次就不敢再喊下去。这件事又搁了几个礼拜，直到有一天，当时有三位同修和我一起在景点讲真相，三位同修都会大声地问候众生，我感觉被棒喝了一下，看到自己的不足，也直觉是师父在告诉我说不要怕，做就对了。于是那天我突破自己的怕心，一面讲一面往后看，看见有好多众生都驻足在展板前观看真相，当时心里很感动也很感激。有时也会遇到走过去的路客跟台湾游客，对你比个赞或笑着对你说，你们都很棒，真不简单啊。也有导游会说，你们辛苦啦，心里都明白是师父在鼓励自己，在景点讲真相的过程中让我修掉很多的执着心，更谢谢师父让我能更坚定出来讲真相的正念。在修炼这条路上，虽然没有像其他同修一样看到许多神奇的事情，但不管天幕开没开或看不看得到，我想师父不管如何安排都有他的用意，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这一世转生为人，又得到万年不遇的珍贵大法，师父在好久之前就都安排好了。想到师父为我们承受的，一定要更加精进，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最后以红银二中的梅与大家共勉，浊世清莲亿万梅，寒风滋更脆，连天雪雨神佛泪，盼梅归，悟迷世中执着事，坚定正念，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13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法会交流，正念正行，精进实修。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讲我的心得体会。一，一定要学好法，那是我们归位的根本保障。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要多看书，多看书，多看书，一定要多看书，这是一部宇宙的法。从古到今，任何一法门在常人社会中流传的法，都是如来境界和如来以下的法在常人中流传。这么大的法，给宇宙不同生命开创不同生存环境，造就整个宇宙的这么一部大法，只是你达不到那个境界，看不到那么高的内涵而已。但是你要达到了果位，你要修炼圆满，所知道的一切都在里面，所以一定要多看书，多看书。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经过无数次看完师父所有经文，在高层次法理与层次上都有更深的明白与提高。学法不光只是学法，是师父给我们高层次法理作为指导原理，能融于法中，同化法，以法为师，达到无私无我境界，才能跟随师父回家去。二，提高心性。如何提高心性呢？就是你碰到矛盾磨难来的时候，都是你提高的机会。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真正的去修你自己， 碰到矛盾了，碰到问题了，看自己哪儿错了，我应该怎样去对待，用法来衡量。碰到不高兴的事，碰到使你生气的事，碰到个人利益自我被撞击时，你能向内看，修自己，找自己的漏。矛盾中你就是无辜的，也能这样。哦，我明白了，我一定是哪儿没做好，就是真的没错，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我把它做好，该还的就还。不断的碰到这样的问题，不断的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断的修你自己。我们练功人是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都是你好我也好，那是不会长功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但是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也就是说你修炼要对自己负责任，你得真正的去改变自己，从你心灵的深处把你执着不好的东西放下，那才是真放下。你表面上做得冠冕堂皇，而在你心灵的深处你还保守着，固守着自己不放的东西，那是绝对不行的。几十年来，先父的遗产始终没办理继承登记，因为有个妹妹没有配合，我用善念慈悲对待她，都无法说服她。在协调过程中，不管她对我什么态度，或说些令人生气的话，我都坦然不动，也是在提高心性。三，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有一天傍晚，去金紫荆广场讲真相，我看见一个大陆游客，拿着很专业的照相机，在照真相资料。大陆大法弟子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致残致死的相片，自焚假案，西班牙法庭以酷刑及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等五名中共高官等等。我走过去跟他讲真相，我说，凡是参加过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的，因为在党旗面前宣誓过要为共产党奋斗终生，把生命献给共产党，当天灭共产党时，生命要跟着陪葬。然后我把真相小展板拿给他看，说，这是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风景区内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发现六个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是神要灭共产党。你参加过共产党吗？他点头表示有。我说，给你取个化名叫志豪，在大纪元网上退出共产党，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你平安，有美好的未来。他笑着点头同意了。然后他问我，他们在这里多久了？我走去问挂真相展板的香港同修，在这里挂真相展板多久？他告诉我，已经十年了。然后我回去告诉大陆游客，同时跟他说，你现在平安了，请你回去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能明白真相。他们从大陆打退党电话到香港来，在香港这边一样会给他个化名，退出党团队，他一样得救了。你能发挥救人的心，功德无量啊。他说，我会的，我会把这些照的相片放到网站上，我觉得很欣慰。有一次，我跟一位香港同修去餐馆饮茶，第一位女生来问我们点什么后，我问她，你是不是从大陆来的？他回答说，是。我问他，你在大陆时有没有绑过红领巾？他说，有。我说，给你一个好名字叫美芬，帮你退出少先队，祝你美丽平安，有好未来，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微笑点头同意了。中间又来一位新的，我问他，你是从大陆来的吗？他回答说，是。我问他，你在大陆有参加过少先队、共青团吗？他回答说，有。我说，给你取个好名字叫淑娟，退出少先队、共青团，祝你平安，有美好未来，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笑起来说，好，谢谢。吃完东西付完钱时， 跟收款的小姐问，你是从大陆来的吗？她点头表示是。我再说，你以前绑过红领巾吗？她点头说是。我就说，帮你取个好名字叫碧玲，退出少先队，祝你生意兴隆，平安美丽，有好未来。她笑起来，点头同意了。在香港景点讲真相时，有一天遇到一位美丽出众、气质高雅的年轻女孩，我跟她说，你如果有参加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因为有在党旗面前做过宣誓，要为共产党奋斗终生，一旦中共解体，都会受到牵连波及。什么样的牵连波及呢？共产党解体时，是要赔上生命的。请问你参加过共产党吗？他回答，有。我说，你还在念书吗？他回答说，是。我问他，念什么呢？他说，念研究所。我们教授有说过共产党不好。我说，给你取个好名字叫丽冠，就是最美丽第一名的意思。他很高兴地笑起来，而且点头同意了。有一天，我看见一位年长的大陆游客在那里，我过去跟他讲真相。我对他说，法轮大法好，生命需要真善忍，善待法轮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得道是缘，明白是福。参加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有在党旗面前宣誓要为共产党奋斗终生，在天灭共产党时是要跟着陪葬的。你有参加共产党吗？他点头表示有。我就在说，自焚案是假的，法轮功学员的盘腿方式是像这个妹妹这样双腿盘上来的。你看王进东双脚放在地上是散盘。我指着手中真相展板的图给他看。我继续讲，这是第一点不对。第二点不对，法轮功学员做结印是两个拇指指尖接触，王进东的动作拇指上下重叠，这不是法轮功的练功动作。我说，给你个好名字叫明玉，退出共产党，祝你健康平安，有好未来。他点头同意了。在另外一天，很多大陆客跟着他走，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带团的领队。我曾经在2012年1月25日在香港复原酒楼及傍晚去金紫荆广场，合计退了党团队人数123人，是人数退最多的一次。到2013年10月20日止，来来回回在香港一年又九个月里，包括在台湾打电话及少数面对面劝退的人，我全部劝退党团队人数为18905人，若加上参加大帮手媒体广播，一共劝退党团队人数为24634人。四，未走出来证实法的严重性。那些在家里学法没有出来证实法的，大法受到污蔑，师父的清白未得平反，大法弟子受到迫害。师父在《野棒喝》经文中说，只是想从大法中获取，不想为大法付出的人，特别是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不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还在所谓的在家看书中向大法索取，这是什么人？你们自己来评判一下。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也说，什么叫正法时期弟子啊？你正实法了吗？大法给你好处你来了，大法蒙难你却躲起来不敢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你连一个普通的人都不如，还谈什么在家学法？迫害中众生都被毒害着，你还躲得住？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去讲清真相？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因为这就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李弘志要的就是这样的生命，大法弟子就是这样的修炼人。五，新宇宙超越旧宇宙无数倍的标准。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又说，当修炼者走向圆满的时候， 特别是圆满以后，展现在修炼者面前的那简直就是无法形容的壮丽美好。正法中能走过来的神，看到这一切都无比的惊叹，这新的宇宙无比的壮丽神圣。我悟到新宇宙超越旧宇宙无数倍的标准。六，结语。在学法、发正念、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去掉各种不好的执着心，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放下自我，从本质上改变，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在宇宙大穷解体时从新正法中救度众生。师父给我们的无人能给，唯有修好自己，不断的精进实修，达到圆满的标准，才能跟随师父回家去，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这是个人一年来的心得体会，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同时借此机会万分的感谢师尊，也同样万分感谢台湾、香港所有支持、帮助和鼓励过我的同修。最后以师父神在世弘银三与同修共勉。大法弟子来各邦，多少圣徒把难当，师传大法救苍生，各显其能除祸殃，助师救度世间众，功成圆满各一方。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